首先跟大家说谢谢，谢谢大家每个礼拜都为我们家来祷告，也为海宣的一些事工、一些工厂的需要来祷告。那特别感谢大家为我的女儿、为我自己的身体来祷告。那最近大概 OK 啊，OK 啊，大家知道我女儿在前年吧，就得到那个脑瘤哈。那开了刀，当时也是大家都为他守望祷告。那最近这两年我也是脸瘫哈，第一次是右边的脸，那隔了一年又左边的脸哈，两边的脸都脸瘫哈，现在恢复的都差不多哈。另外就是去年12月也是得到一次心肌梗塞，那刚好也是在台湾发生的，感谢主就是很及时的处理掉，所以今天还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也是大家长期为我在背后守望祷告的一个福气哈。那我女儿最近结婚了哈，那感谢主，这个神真的在我们的家庭的恩典是又多哈，数不尽的，很多巧合的事情看起来都不是巧合，不是冥冥中有一位神在那边保守的话，不可能有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照样猜你哈，好像宣教我们自己成了基督徒哈。就说除了得到救恩之后还没有别的事情哈。那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宣教是跟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是有关的哈。那要明白这个真理的话，先要明白到底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意，他有什么计划。如果说我们知道天父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宣教的话，那怎么样的宣教，谁来教导我们哈？那当然是主耶稣自己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很好的榜样，从他的身上学这个功课哈。那其实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不只是宣教，他教导，他把那个门徒差出去宣教，而且他在宣教他要受上十字架之前，也教导了孩子，告诉了他们父怎么差遣我，我也要怎么差遣你们。甚至于说他复活升天之后，也是一项他的整个重点，谈话的重点都离不开宣教，最后还是要叫他们等候那个圣灵降临，要得到这个能力去为他做见证。所以耶稣的一切，他在世上的所教导的、所传讲的，跟他升天、跟他受上十字架之前的话的一些谈话，跟复活升天之前的一些谈话，都是这个宣教的重点。那当我们知道这样一些教导真理之后，我们怎么样个预备自己？哈，如果说我们都要，我们知道我们信主耶稣哈，都是能够得到永恒生命，但是是不是信耶稣就得到永生呢？是不是一次所谓的一次相信就永远得救呢？哈，那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哈，因为希望大家的生命不是停留在一个静态的，是不断被圣灵更新，是活泼的，是能够让别人得福气，能够造就众人的哈。那我用这个图表哈，大概介绍一下哈。其实在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是全能的神哈。在以赛亚书说，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么样思想，必照样成就。好，我怎么样定义，必照样成立。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只要心里面想一想，想的事情他就会成就了。他怎么样的定义在英文是 plan 哈，他怎么计划就一定怎么会成立，英文是 happen 哈，他怎么样的计划就必会发生的。好，所以在我们天父是这样一个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只要想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个可以阻挡他，一定成就哈。所以在创世纪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创造的第六天先造好了所有的万物，最后才造人。造人是什么样？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为了要叫他们怎么样呢？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总的来讲，就要人来管理整个他所有的创造。这边讲到说， 我们其实就是在神学里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不是用单数的，他是用复数，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人是按照三位一体的样式形象跟样式造。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形象 image 哈 ，image 啊，就好像这个静态的哈，事实上就是神的性情啊，神的那个个性都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我们的样子而已哈，是主要是他的性情跟他的个性，他的一些处理事情的一些方式啊，按照他们的样式 likeness 啊。其实我慢慢读圣经，也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学习，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好，可能神要我们不是去做一件事情，不是要，其实比盖基地院更重要的就是我这个人是不是才是上帝的工作？上帝要在我身上做什么工作？他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按照他们的样式。那个样式我现在的慢慢理解就是说，神要我们这些人去管理他所有的一切创造，就是要表达他的爱，反映出他对万物的一个爱跟关心。要怎么表达呢？那表达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是必须是充满爱的，必须是三位一体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上帝创造的人不只是有他的性情个性，还有一些处理的事情一些态度跟方法，甚至于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万物的关系，都是要按照三位一体彼此之间的互动的模式能够成就在我们人间，这样子才能够达到神的那个创造的本意，才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但是很可惜的，这一条黄线就是代表神的创造，当初的创造，一直到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后来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因为不顺服神的话，自己自作主张听了那个蛇的谎言，就犯罪堕落啊，就黑线就是堕落了啊，就那个等于是我们亚当夏娃败给了魔鬼了，然后我们就落在那条黑线里面的黑暗的罪恶当中。好，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黑暗里面。所以在这个黑暗里面，神就讲一句话，其实纵然我们是犯罪的堕落的，但是他愿意万人得救，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呢，能够反映他的荣耀，反映他的形象跟样式的，所以他要救我们。好，所以当我们要宣教的最重要的就是说，教导人明白这个真理，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都明白真道。那我们知道说，在希伯来书他们也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所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神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一定成功，一定实现的。纵然魔鬼暂时得逞，让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人都在黑暗里面，都在一个困苦的这个世上，但是神还是有能力把他们救赎回来，能够恢复到一个荣耀的神儿子的地位，在永恒里面跟他一起怎么样的同作王，跟他一起怎么样的掌王权，跟他一起怎么样的那个在荣耀的国度里面。那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这个堕落之后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这条红线啊，就是主耶稣救赎我们，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神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身体就重价买回来的。那不止这样子而已，我们不只是只有停留在得到救恩而已，我们必须要与神同工，要做宣教的工作，让万人得救啊。那圣经那个主耶稣说，那个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我们都说我们信主得永生，信主就到天国去，但是这个什么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要全地都把这个福音广传了，主耶稣才会再来接我们的回天家。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只是得到救恩而已，需要与神同工，参与在这个宣教的工作，让这个天国的福音尽量广传。当然我们也个人是一个人很有限，但是当我们那个像骨牌效应一样， 骨牌效应，只要一个牌倒下去，他就连续一个人影响一个人，就影响好多好多人。好，传福音就像骨牌效应，又像什么？一锅水，一锅开水。我们开始煮的时候，可能接近火的那个底下的分子，开始就受到得到能量，它就开始动，它就会撞击旁边的旁边的一些分子，慢慢它就能量更大，它就跑得更远，那跑到那个撞击力就更大，就整个锅整个那个冷水就滚动起来。传福音也是这样子，需要我们怎么样呢？领受了圣灵的大能大力之后，我们不需要动，好，让整个冰冷的开水那个水可以滚动起来，好，让像骨牌效应一样，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他就骨牌效应，很快就把这个福音就传开了，哈，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哈。那我们知道说，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其实神的事情，我们的工作不是要在建立地上的工作，啊，也不是说做什么好的事情啊，给人家来肯定哈，不是盖什么大的教堂啊，一起来能够怎么样？事实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哈，不管是多好的基地院，不管盖得多漂亮，不管的教堂盖得多雄伟，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留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些被主耶稣拯救这些人，这些都是这些工作是长期存留。任何这些以外的事情都要被火烧掉，好，所以主耶稣天父的心意是要让许多许多的这些罪人能够像他主耶稣一样，他的儿子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完全是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跟样式的这样主耶稣，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成为像主耶稣的样子，这个是天父的心意哈。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就说，因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要得荣耀，就需要他所创造的人都能够有他的形象样式，才真正的荣耀他。那这些人要怎么荣耀他呢？就是要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天父的心意就是要让每个基督徒怎么样呢？在英文里面就说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我们都要像耶稣，我们都要像耶稣。好，所以我们这个图里面代表就是说，那个黄色的是荣耀的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主耶稣又是圣子又是怎么样的基督，他是又是神子又是人子，人子就基督。所以他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救赎，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但是还有很多还没信的，都是上帝所爱的，将来会成为基督徒的。好，那这些人都以后都在一个家庭，都在神的家庭里面，都是神的儿子。那这些人都要怎么样呢？跟神一同怎么样呢？掌管完全，来治理全地的。这是神的心意，神的计划。那我们都需要明白这个，也需要怎么我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哈。那怎么学习耶稣的榜样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那个受洗，圣灵降临他身上，他得到圣灵的能力之后，他就开始传福音，开始传福音，他就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在会堂里面，当时是犹太人是会堂的，他在那边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很多病人哈。然后他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有一个特点，他之所以有能够走遍各地，他之所以有能力去行这些神迹，做这些事情，除了圣灵在他身上的能力之外，他有一颗怜悯的心肠。他看到这些周围的人，他们好像没有牧羊人的一个羊一样困苦流离。那圣经我们知道牧羊的工作就是要怎么去照顾羊， 羊出去回来有没有受伤啊，他们营养好不好啊，吃的好不好啊，都要照顾到这个羊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要去保护它，要去让它健康的成长，这个就是羊。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就好像离开了牧羊人一样，我们自己迷走的羊一样，没有人管，很可怜。那耶稣看见这些失去神的失去神的祝福的，不认识神的，就好像迷失了羔羊一样。所以耶稣是怜悯他们不认识神，没有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们要耶稣要找回这些迷失的羔羊，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然后医治他们的疾病，给他们所需要的。所以这工作非常重要。上主耶稣的工作的一个能力来源就是他的怜悯的心肠，但是他看到那么多的需要人怎么办，所以他说这个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常常我们会祷告说，对啊，我们看到世界太多的苦难了，那边又天灾，这边又人祸，太多需要的，主啊打发工人去吧，我在这边祷告就好，那就可以了吗？其实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更多一点哈。所以在这边在路加福音这边说，有人来问他哈，有一个律法师来问他，他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耶稣就讲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比喻哈，也就是说有一个人被抢了，结果有祭司的经过他身边，有利未人经过他身边，那这两个人呢都没有做什么处理，就撒玛利亚经过的时候就怜悯他，就给他帮助。这个故事我们从一些儿童主日学都开始讲哈，所以当我们会问大家谁是这个被抢的人的邻舍呢，大家都会讲撒玛利亚人，但是标准答案是什么？标准答案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耶稣问他哪一个是他的邻舍呢，那个人回答是怜悯他的，怜悯他的。所以以后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问你说谁是那个强盗的邻舍，回答的标准答案不是撒玛利亚人，应该是怎么样，怜悯人的。这个怜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好，那两个属不属灵？太属灵了。他们在一个祭司在圣殿是直接进到圣所圣殿里面服侍神的人，利未人也是一样，是神职人员，他们没有爱吗？当然有爱，当然有爱。他懂不懂真理，懂不懂神话？当然懂，但是缺乏什么？缺乏这个撒玛利亚人那个怜悯的心肠。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其实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神的爱，仁爱是圣灵结的果子里面的第一个，仁爱有爱在里面，这个爱跟怜悯是两个是一体的哈。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哈，这个你看见这个在以赛亚书哈，它有一段经文，就是当时那些以色列人落在因为离开神，都在一个很困苦的一个环境当中，一直在呼求哈，就是说求他们祷告说，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的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是神是有大能啊，这个大能需要他的热心来工作的，但是这个一切的基础需要什么？要有爱慕的心，还有什么呢？怜悯的心。好，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有爱了，应该有爱心在里面，但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把那个爱一起的那个怜悯的心肠能够激化起来，看到别人的需要。好，最近台湾选举很热闹，好，大家应该会知道，那现在很热门的一个人哈，叫韩国瑜哈，大家都说他很接地气。为什么接地气？他说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说我们基督徒哈， 真的要有时候看到一些一些别人的一些好行为，我们要有一些学习哈。他常常一个名言，他在一个庙里面看到一句话：“勿忘世上苦人多。”他是有一颗怜悯心肠，好，他看到那么多的人生活不好过，好，这个台湾20年薪水都没有涨，物价一直在涨，好，那些军公教他们福利一直被砍，一直被砍。好，那个那些劳工又得不到那个保障，哎呀，这个太苦了。他对这些人有一个同理心，好，能够说出他们的里面的一些苦水，所以大家都说他是比较接地气的。所以他的那个支持他的人，每一次的聚会不是他去动员的，都是他们从老远骑摩托车去的，从高雄骑摩托车去到花莲，好，从老远跑出，甚至从国外，从美国，从马来西亚跑去那边去表示对他的支持。好，所以我们这些已经领受到神的生命的，有一个神那么一样的广大的那个博爱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要看到他，我们要惭愧，我们要惭愧，我们有没有这个同理心，我们有没有这个怜悯的心肠。下面这个图是一个试验哈，这试验是什么呢？表示一个热的分子跟一个冷的分子的运动的不一样。这两杯水是一样的水，都是同温的水。那这个染色染料是一个蓝色是冷的染料，红的是热的染料。同样的时间倒进这个两杯水的时候，那个冷的那个染料啊，就是停止那一边不太动，但是热的分子呢，它就开始扩散起来。就扩散出去。其实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对，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给了我们了，我们到底是冷的，我们就没有作为。好，可能我们每一天到每一天很希望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好，团契，但是一些更有宣教意向的教会，他们就怎么样呢？得到圣灵的那个火，得到圣灵的能力，他们就往外跑，往外跑去做一些神要做的事情，所以那个热分子就会跑，结果呢，整个杯子就会很快就红起来。但是那个蓝色那个分子啊，还是停滞在那边不动，就很可惜。所以我们说，那个天国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是啊，我们可不渴望主耶稣再来，渴望的话，我们不要停止在那边，我们一定要动。就像这两杯水一样，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希望像蓝色的那一杯冷的，还是希望红色的那一杯热的。好，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是从圣灵，不只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能够活起来，给我们力量去做这个跟神一起同工。好，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上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为我们榜样，因为父的心就是要我们像耶稣一样，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情，所做事情的一个态度，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我们就要怎么样的去顺服主的差遣？哈，这边之前也跟大家有念哈，那个耶稣在这个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一个大祭司的祷告，跟父神的祷告。他说：“你父神，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来？我也要差他们到世上。”啊，这是天父的心意。所以这个是父神。虽然主耶稣完成了在世上的工作，这个大祭司祷告可以说是他对天父的一个工作的报告，最后的一个报告。他已经做完父交代他的事情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他必须要做到的，怎么去差遣他的门徒。差遣所有跟随他的人去世上做他同样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复活后的那个第七日的第一天晚上，就像我们今天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第七日的第一天晚上，门徒在一个地方聚集啊，因为他们怕犹太人，就把门关起来了。但是复活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灵体，他就这是门都挡不住他，耶稣就进来，就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说了这话之后，证明给他就是他们认识的耶稣，就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一看见主，他们就喜乐了。本来他们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像耶稣死了，好像所有的他们跟错人一样，所有的盼望都没了。耶稣死了，我们跟错人了。哎，但是现在看到他们所认识的耶稣，有钉痕的耶稣，有被扎痕的耶稣，活活的在他面前，他们就开始喜乐了。好，但是主耶稣啊，还是没有忘记他跟天父承诺的一句话：你怎么差遣我，我也要差遣他们去。所以复活的第一天，他就怎么样呢？父怎么差遣？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完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我们都知道圣灵的工作，哈。那我们知道有灵恩派，对不对？大家很熟悉。一讲到灵恩派，大家想就说就说方言啦，就是举手啦，什么倒下去啦，都这种现象，哈。其实圣灵，主耶稣第一次把圣灵吹给这些门徒，是什么用意呢？是讲方言吗？是要行这些神迹吗？都不是，是要怎么差遣他们？是要宣教的。圣灵的最大的主耶稣复活之后，把圣灵赐给这些门徒，用意是要他们去宣教。父怎么差遣他？他先要差遣门徒，但是要为主做见证，要为主做工，不需要能力的。凭他们没有能力，需要神的能力。这个神的能力只有圣灵能够给，只有圣灵能给，所以才把这个圣灵吹给了他们。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都领受了圣灵？是不是？这个圣灵是要做什么工作？宣教的工作啊！当然，像主耶稣说：“我是差他们到世上。”什么叫这世上？你住在 Las Vegas， 你的世上就在 Las Vegas。若上帝让你看见别的地方需要，那个就是你的世界。所以我们的世界有多大，就是我们的眼光有多大。若你的眼光只局限在 Las Vegas， 你的世界就是只有 Las Vegas。 若你的眼光能够扩展到其他地方，你的世界就更大了。好，所以我们羡慕羡慕能够有个更宽广的心，有个更宽广的一个眼光。好，有没有像那个主耶稣这样子？好，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的那个他说要门徒等候圣灵，要怎么样呢？得到能力之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其实这个他自己走过的，对不对？这些路他从耶路撒冷就特意经过撒玛利亚，才遇到撒玛利亚妇人，然后再往北走，走到加利利外邦人的地方，对不对？这些都是耶稣自己经过，他也把这样一个他的经过，愿意门徒们能够承接这个使命，好，像他一样，不只是留在自己的自己的地方，从耶路撒冷这个一个圣城，再扩展到犹太全地，再进入到一些隔壁的撒玛利亚，再跟到更远的好加利利海啊，一些其他的外邦的地方去。这些就是主耶稣要赐给我们圣灵的一个用意，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去跟随他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就是说主耶稣那个大使命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我们在主日学我讲到，就是说主耶稣差遣我们去，不是让我们孤军奋战的，都是怎么样呢？他要跟着去的。这边的那个应许，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做他交代的工作的时候，他就会跟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从来不把我们那个单独的那个放在那边，他都跟我们同坐，他给我们圣灵，他自己也跟我们同在，一起来做成他的工作。另外我们在希伯来书知道，讲到天使，我们现在好像是比天使更小一点，没有天使那么大的能力，但是这些天使其实都是为我们来服役的。好，我在主日学我强调，就是说那个在主耶稣身上会有天使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都有天使在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没有感觉，不知道，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那么多偶，那么恰巧的事情，那么多意外的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是有神的那个保守，都是有圣灵在帮忙的。好，我常常讲一句话，这个传福音啊，是上帝调动了所有的资源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我很爱狗哈。我昨天去了那个Austin 家哈，他家养一个小狗。哎呀，一抱起来，那狗又对我很好哈。那我们小孩也很爱狗。那我在泰国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狗就放它出去就不回来了，不见了。哎呀，我那个女儿儿子哭得稀里哇啦的，结果我们都。一家四口全部出去找，在附近找到了。哎呀，我孩子啊，多高兴的不得了，你知道吗？一个迷失的羔羊，一个罪人，上帝也是这样子。他不为什么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使者都要高兴，因为他们都有在参与，你知道吗？像我们家小狗搞丢，我们找到，大家都高兴。那神要寻找这些迷失的羔羊，寻找这些失落的罪人，他发动不只是说他们三位一体，圣灵在工作，天使也在帮忙。所以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缺席吗？我们可以缺席吗？天父动用了他一天，你说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这个道理。他为了这些罪人能够恢复他儿子的荣耀的形象跟样式，他动用一切的资源，天上的资源，地下的资源，万物都来成就这件事情。我们这些领受神恩典的人，我们可不可以缺席？我们可不可以只领受恩典，就不愿意分享恩典？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哈。所以我们需要顺服神的差遣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要警醒的一段话。我每次看到这一节经文都很害怕哈，因为主耶稣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们常说，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就等着上天堂了哈。这段耶稣说不一定哦，不见得每一个人说主啊、主啊都可以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什么叫遵循天父的旨意呢？你说传道不像吗？赶鬼不是吗？行这些神迹不是吗？都还不算数。因为我们传道也好，传赶鬼也好，这个行应也好，如果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彰显荣耀，为了归荣给神，如果说为了自己的话，那根本不算是做神的工作。是我盖基督医院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吗？是为了海宣吗？若是这样子的话，我根本进不了天国，就这个意思。若我盖的这个基殿是为了荣耀神的，愿人来认识耶稣的，那才算数。若没有人因为这个基地医院的存在而认识耶稣的话，那个都不算主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很警惕，我们常常做神的工作的人，常常会迷失在工作当中而不自知。那个我们那个戴德森宣教士，他有很好的一句话，做神的工作要按照神的方式来。常常我们太注重工作，有时候真的知道吗？不择手段，讲难听就是不择手段。外面的人看不出来，因为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内心。人看人都是看外表，只有神是监察人心的。我们常常说为了主，为了主，是不是为了主？对不起，大家再忍受一下哈。台湾的选举，这个韩国瑜先生他说，现在讲台独的人，好，是不是真爱台湾？现在讲中华民国万岁的人，是不是真爱中华民国？哎，你知道吗？你就知道，很多人嘴巴讲一讲，不见得是心里面真的是这样子想的。我们说爱神爱神，好，服侍神拼命，到底我们心里是不是这样子？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需要跟上帝负责任的，好，不是做给别人看，是要做给天父看。那不信耶稣人都会讲，人在做天在看，何况我们是真正认识真神的，我们有圣灵的人，我们需要敬畏神，我们一切有一天都要交账的哈。所以希望就说以后我们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主啊，上帝欢迎你啊，那我们就放心了。哎，如果说不认识你，你这个恶人离开我去吧，那就糟糕了，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哈。所以要怎么预备呢？其实哈，不是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主耶稣把那个旧约整个总结一两句话，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太重要了。这个爱人如己哈，就像刚才讲到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啊。哎，今天的那个箴言的经文很好哈，讲到邻舍哈，对不对？讲到邻舍哈，所以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能力呢分享那个应该得到的。箴言第三章26节、27节，回去好好看。今天的经文太棒了。而且就说在箴言第三章的第三节也很棒，那个都是上帝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要爱神，我们要跟神连结起来，我们跟神有连结，我们才会得到神的那个生命。那我把这个经文呢跟对照那个主耶稣的那个大使命看的话，其实很一致的哈，那个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神的生命，但是是个人的生命。当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才跟别人发生的那个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哈，就是人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刚才我一开始讲到，就是说上帝希望我们人间的关系就像三位一体的关系一样，是那么的彼此相爱，是那么的和谐，是那么的有能力哈，能够去完成一些他的计划哈。这个就是上帝留给我们，主耶稣留给我们，把它总结整个圣经的教导浓缩成就是这三句话：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还有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这个新的命令，彼此相爱就像三位一体彼此相爱一样，这样才能够在世上能够见证这个神，这样子才能够以后当我们这个治理新天新地的时候，都是这种模式要治理新天新地的。各位，我们现在信了主耶稣，我们都在等那一天能够新天新地的来临。但是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很多我们都有职场经验，有些工作是需要职前训练的，对不对？要试用期3个月 OK 你才变成正式的员工。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进入到天国里面，要接受上帝的一些一些职位，我们要去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力，就是看我们在世上信主这段时间，我们怎么顺服神，我们怎么听他的话，做他的工样。我们这一段时间是实习阶段 internship。 哎，这个是真的。我们信了主之后，不是说我行我素保持以后我就等着上天堂，不是的。我们信了主，领受了这个圣灵，有没有按照这个圣灵的引导在做事情，有没有好好利用圣灵的能力来做成神的工。我们现在是一个实习的阶段，为了要进天国而有的一个实习的阶段。我们这个阶段被上帝认可了，我们将来才能够，上帝才会给我们跟我们的能力相当的职务给我们。不管如何，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要治理新天新地，都是需要用神的生命，需要用这种三位一体彼此间的这种合作的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模式来治理天地，这样子才能够荣耀神啊。所以我们信主不是只有说我信耶稣了，不是，我们必须要有行为。就像雅各书说一样，如果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因为行为是要把我们里面的信心把它证明出来。好，将来神主耶稣再来，他问的问题不是说你是不是信我，不是，你有没有按我的旨意做事。哎，这个很重要，他不问我们你是不是信了我，他是问你有没有按我的旨意在做事，这个才是重点。在马太福音这个25章这边讲到说，这些大家都 知道哈，将来主耶稣在一些雨里面他的坐在他的宝座上降临的时候，他就万民都聚集在一起，他开始就做分山羊跟绵羊的工作了，哪些是合格的，哪些是不合格的。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在世上都是 internship， 那个时候就要看谁过了这一关，谁实习毕业了你就进去了，实习不合格的就留下来了。哪些人会合格呢？就是那些绵羊哈。那些绵羊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主耶稣说主耶稣就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哈。那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些蒙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羔。当我们预备为神做预备的时候，神也让我们去承受他为我们预备的果哈。所以你们可以来承受这个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都是怎么样呢？好像没有什么属灵的事情吧，好像不是传福音吧哈，但是这是很实实在在的生命的一个流露。神就是看到世上的人就像没有牧者的迷失的羔羊，困苦流离，需要很多人去照顾他们，这些羊都没有人在管。好，所以我们的这个神他不只是只爱我们一个人，救我们一个，他要顾救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所以不要忘记，勿忘世上苦人多。好，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恩典能够留给别人。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启示录哈，就看见这个天新天天气降下来哈，就好像新城耶路撒冷下来，好像新妇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就等候丈夫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神的主耶稣的心腹？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预备好了没有？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了，我们有没有按照这个圣灵的引导在做事？有没有把圣灵赐给我们能力用在去见证神的这些工作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哈。下面大概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基地医院哈，这是那个基地医院那个土地哈，那个基地医院一共有3.3英亩哈。那这个里面你会看到房子都靠边盖的三栋房子，左边那个是主要的医疗大楼，最右边那个是2层楼的宿舍，那中间是那个低价位的病房。好，那盖好这些硬体之后呢，可以容纳75张床哈。那边这三栋房子都有一个走廊连起来。另外，因为那个土地很大，所以如果说下完雨没有处理的话，就好像好多草丛哈，里面有很多蛇啦、那些毒蝎啦、蚂蟥啊。所以我们本来说盖完房子就好，其实没办法，因为这些万一病人啊、病人家属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负责，所以我们就把整个我们的那个那块土地里面都清干净，把它种草皮哈。那种草皮的右手边还将来会弄个舞台哈，那边就可以给大家有一些户外的活动，不管是唱歌跳舞哈、步道或者说运动这些都可以处理。将来这个医院要开放给社区哈。那所以这个医院还要做很多事情哈。那这个就是医院的那个外观哈。那我看看这个草皮对于那个 Las Vegas 人是一个很高档的一块地哈。我从那个飞机上看下来 ,Las Vegas 都是黄黄的哈，很少那些绿绿的。这样的绿的话都是非常高级了哈。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灰太多，水太多哈。那这是我们基地医院哈。那3月30号那徐建长老哈，他是我们海宣的董事会主席，他带了跟那个林志飞董事，还有那台湾的黄斌长老是台湾的那个理事会主席，一起组了一个探访团，好来参加这个感恩礼拜。 啊，那这个感恩礼拜啊，不只有外来的，我们海训的代表，还有那个台湾的嘉义基督教院的代表，还有恒春基督教院的代表，还有一些缅甸仰光本地的华人的教会、华人的那个神学院，还有我们的医疗队一些医护人员来帮忙哈，来感恩哈。然后这边你会看到你们熟悉的徐大哥哈，还有中间那一位是我们以前华福在缅甸华福的会长哈。那我们现在海训的在仰光这些所有的事工的这个账务哈，钱都是在他管理哈。他是一个很已经87岁了。他的账务都很清楚哈，你以前的人很佩服以前的人哈，他们不用记耶，脑子什么都清清楚楚耶，哈，很厉害，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长辈，他不只是管海训的财务账务，还有一些神学院好几个都交给他管，他跟我们聊天从来不会讲错别人的账务去，你的就是你的，别人就是别人的，很清楚，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同工哈，然后现在我们这个硬体都好了，在做内装哈，就一些橱柜，因为我们的房子也不是很大，所以那个空间需要放东西，需要做很多的橱柜哈。那我们现在是一步一步来，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像这边要给工厂做一些一体成型的，那个太贵了，我们就要找木工来哈，好好的那个按照我们的能力来做，这个就稍微便宜一点。那我们希望这个在做这些橱柜哈。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哈，那整个以后基地医院到底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们在做这个基地医院施工的时候，海轩就在缅甸注册了一个基金会哈，叫爱的绿洲哈。诶，怎么不用海轩的名字呢哈？是这样子，海轩的英文名字叫 Christian Mission Overseas 哈，简称就是 CMO， 但是我们当时还在军政府的时代，所以不能用 Christian 来做注册的，所以我就用他的 initial CMO 呢，就用那个缅文啊来叫切灭达 OAC， 他就 initial 就 CMO 哈。那切灭达 OAC 的意思就是爱的绿洲哈。那当地的我们的同工都很喜欢，因为好像把一个爱的种子放在一些人的像沙漠一样的心田里面，希望这个爱的种子能够长起来，像爱的绿洲这样子长大起来。所以我们以后基地医院整个方向意向就是要怎么让那个社区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基地医院在一个人口30万的一个地区，那个30万的地区只有一家政府医院，是25张床到30张床，所以你可想而知，那个医疗资源是非常缺乏。我们这个医院盖好的话，可以容纳75床哈，希望我们能够发挥一些功能哈。那这个医院将来不是一个医院，大家看到那个图哈，我有一个很好看的草皮，很大的草皮，起码容纳1000人没有问题。我们那边可以做很多的户外活动，可以开放给社区，可以做一些社区工作，因为我们将来整个医院的营运。好，就像一个慈善医院，但是不是免费医院哈，是慈善医院，就是非盈利的。所以我们希望很多一些 volunteer 来帮忙。好，那这些 volunteer 不只是医护人员，也希望就是说，只要在教会里面有恩赐，愿意来用这个恩赐来服侍主、见证主的，都欢迎来。我会打算把那个医院的工作啊，都开放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服侍的机会。其实一家医院就很复杂哈，不只是看医疗的部分，就是医护人员，那还有这个餐饮的，好像开餐饮就是像做那个餐厅一样，还有这些那些收那个换传单的换衣服的，好像那个旅馆的工作一样，又有一些贫穷人，他可能付不起钱，需要帮助的，就要有个社会服务的，所以一个医院很复杂，有好多的功能，需要不同的恩赐的人一起来帮忙。所以不管弟兄姐妹，你有那个烧菜的恩赐也好，你有清洁的恩赐也好，你有种花的恩赐也好，你有讲故事的恩赐都欢迎，唱歌的恩赐都欢迎，我们都希望能够这个地方是可以开放一个平台，让大家来为主做见证，来服侍这些病人的家属。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地区有60个传道人，60个传道人表示说有60家的那个家庭教会， 通常家庭教会都不会很大了，就他们就两三个家庭就一个教会一样哈。那但是这些教会都能够跟我们有一个连结，将来我们这些教会的工作可以跟这些家庭教会有个联系啊。我们在台湾的经验是这样子，基督教医院呢，如果说有人住院，就会介绍那个他的地区的传道人来探访他。回去之后，那个传道人就可以做一些家庭访问的那个跟进的工作。因为一般的人，陌生人，你传道人去敲门，大概不会开门，不会接待。但是因为你在医院见过他，有照顾过他，探访过他，你再去探望他的时候就很方便了。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将来的我们的医院啊，能够做到跟病人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能够得到去他家里探访的这个程度。那希望跟这些家庭教会能够连结，把这个福音做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这个地区有发挥工作。所以将来教会里面如果说有医疗人员可以在医院留下来帮忙，如果说非医疗人员你们想要做其他的社区的工作，我们可以把你们那个介绍给那个地区的这些家庭教会做一些那个一些服事的工作哈，这些都是可以做的。那第二点就是那个重建基督教医院哈，因为我们知道缅甸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啊，所以在英国殖民地的时代，很多教会学校、教会医院，这些对当地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提升啊。那缅甸军政府在1962年上台之后，把所有的宣教士赶出去，把所有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全部都收归国有，全部归零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基地院重新再盖起来，就好像当年那些宣教士做的工作一样，重新买地，重新盖房子，重新又号召一群人啊。但是现在的环境时空跟当年不太一样了，当年是我们西方是那个基督教王国，很多资源都很大，一块钱就可以换好多钱啊。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那西方国家的经济都是很不理想的，整个经济的整个龙头好像现在在亚洲哈。那另外当地的这个非信徒、非基督徒，他们的那个财务、他们的人口也多，能够经济能力也很强，也懂医疗了，也懂教育了。反而少部分的基督徒只占了6%哈。所以你看6%的基督徒跟80-90%的佛教徒，你说资源怎么比？现在很多佛教徒也有用这个医疗做慈善工作啊，那他们很多资源，但是我们这些只有6%的基督徒资源非常非常少，所以这个很需要教会的一个来帮助。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把这个基督教医院的这个重新再恢复起来的话，以后在传福音里面你就很难再用医疗再来做一个福音的工作了，那我们就被边缘化掉。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希望这个基地院是一个平台，不只是这个缅甸当地的教会，还有这个国外的教会基督徒一起联合起来把这个基地院把它做起来。感谢主，现在有嘉义基督教医院愿意帮忙做一些训练的工作，那我更希望就是说不只是嘉义基督教医院一个好，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来帮忙哈。那另外就是全人关怀的医院，我们知道医院里面工作一忙啊，大概只能够做身体的医治，很少照顾到心灵层次的。其实一个病人要一住院的时候，他想的不是他的身体，可能是在想家里的事情。因为我曾经在台湾的南部的那个恒春小镇待过哈，当时我做医生的时候，如果说一个那个镇子是很特别，年轻人都跑到高雄去找工作，在家里面留下就是年纪大的阿公阿嬷跟小孙子哈，所以你要他住院的时候他就很挣扎，那我的孙子谁照顾，我家的猪啊牛啊鸡啊谁来喂，哦，很不容易哈。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病人住院的时候，他可能不是想他的病怎么样，他家里的事怎么摆平哈，有很多一些债务的问题啦，一些家庭的问题，都这些都需要来帮助啊。另外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以30万人口的这个社区做我们的服务的 target， 希望 结合当地的教会跟我们海外的教会一起把那个社区的福音工作做起来，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模式，然后再把这个再推广过去啊。那希望那个这个使命能够成就。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最后一里路啊，我们刚才看到我们整个建筑物都好了，那环境也做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做内装，最重要就是那个医疗设备。本来我们有计划就是说把一些台湾基督教医院他们淘汰的二手的医疗设备送到那边去用，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啊。曾经我们收集了2个40英尺的 container 的东西，里面这个嘉义基督教医院他捐赠的40张病床、10张小儿科病床、10台呼吸器，还有一些其他东西，还有一个我们那个台湾的中华牙医服务团帮我们收集了可以开7个诊所的牙科设备啊，那个9张那个治疗椅啊，治疗的那个 set， 然后一些那个X-ray 哈，有3台是那个一般的，2台是全口腔的，那好多 instrument 都在里面。结果那个我们放在那个基隆的港口啊，放了将近1年，缅甸政府最后说不准啊，那他不要我们把那个旧的东西运到他们国家去。那如果说运过去的话，就会罚钱，罚50%哈。哦，那个太重了，我们就觉得不划算哈。现在就说缅甸还是脱离不了那个under table 的一些交易了哈。那其实当地的仪器商也是他们打通路，因为他们的通路一直通，就比较成本比较低。像我们一次要给那么大的钱是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这些医疗设备都要在当地重新再买，这是一个很大笔的一个费用哈。光是一个开刀房，你说一个手术台就10000多，然后那个麻醉机也10000多。那个灯也是10000多哈，什么都10000多哈，光是一个开刀房要把它弄好，大概要10万块。那还有其他的那个检验室也是很贵的那些仪器，还有这个急诊室啊，这些行不加起来大概都要30万美金哈。目前我们已经筹到10万块美金，还有20万美金的一个差距啊。希望那个主耶稣他是我们为他成就，他是天地的主。他会动用一切的资源啊，感动他的使用的器皿来参与这件事情。目前我们也在申请这个执照的过程啊，申请执照就是把我们的空间的设计图，还有医疗设备拍了照片，才能够跟卫生部去申请执照。那这些医疗设备我们都还没有啊，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说我们去决定要买的厂商可以先把他们一些做展示用的那些仪器搬到我们那边来给我们拍照，我们就先这样的申请哈。那希望神能够成就这些事情，把最后一里路走完成功，就已经准备好空间还有设备，可以等我们的医护人员一来到就可以使用，可以服务这些大众哈。这些是那个啊，所以神很奇妙。神，我是在缅甸出生的哈。那因为排华的关系，小时候就先回到澳门去，在澳门读中学，因为在缅甸没有机会读中文，回到澳门才开始读中文哈，读了中文再到台湾念大学哈。那在大学1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太太，当时的女朋友哈，才信了主哈。信了主之后，两个人一起参加那个青年宣道大会，在谭崇荣牧师的呼召当中，我们就全然奉献给主。后来我毕业之后就到花莲那边先服侍，因为知道自己要走偏远地区的医疗工作，先要到乡下去适应一下，不能够一步登天的哈，所以一定要先离开台北。如果在台北久了就不想离开了，太方便了，尤其是我们医师要找资料，有图书馆才能够做事情的，你到偏远地区没有图书馆那就很辛苦哈。所以一毕业就到花莲去，花莲之后后来就到恒春，先适应台湾本地的一些偏远地区。我记得我到花莲去的时候，我大哥来看我，哎呦，那花莲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我大概住一个礼拜就住不住了。那我去的时候花莲真的是什么都没有，那我弟弟一来说，哎呀不要了，我只要待2-3天就够了。但是我离开花莲的时候，麦当劳来了，麦当劳应该是很有名。那个时候我走的时候，去恒春的时候，麦当劳才进到花莲来， 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恒春也是一样，恒春虽然是观光地，也没有麦当劳，也是我离开的时候麦当劳才进来啊。所以感谢主，神就让我现在啊，台湾的本地的乡下先待过，知道那些困苦人的感受，一些乡下人的感受，我才能够去别的地方再去侍奉啊。所以我就那个在那个到就后来就到佤邦，佤邦也是在那个缅甸的地方，是在泰缅边界，后来才到这个仰光哈。所以一路走来，这些都是神好像有这个计划哈，但是我居然不知道哈。原来在我们海宣的这个组织章程里面，还有一个医疗部的哈，这是我还没加入海宣之前就已经有了哈。那跟这个怎么那么巧哈？说这个太神，实在太神奇哈。那海宣是一个小差会，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一个专门做医疗的一个组织哈。像路加传道会是专门做医疗的，都是医生的一个组织哈，他不是。哎，居然他的董事会这个组织章程里面有一个医疗部，那是我在加入海宣之前就已经有了。那我之前也不晓得，我自己就跟着上帝的带领，这样一步一步，哎，现在盖医院，实际上盖医院很多华人的差会，有些华人差会都想盖医院，都很难盖出来。那我们在台湾的基督教院也想在海外盖基督教院，也很难成就哈。但是神居然就让海宣成就了这件事情，很稀奇，想不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责任就要是要怎么把这个基地医院按照神的心意，把它能够做出来，能够成为这个这个社区的一个见证，一个灯，一个灯台，一个做盐做光，怎么把外面的基督徒教会资源带进去，让缅甸的基督教院能够再次能够重现荣耀神的一个工作出来，这是我的期待，也是神的心意。那最后再次邀请大家参加海宣的夏令会。海宣的夏令会是很精彩，除了我们的讲员都是很有传讲很有恩赐的，我们还的 workshop 也是，不管是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也好，家庭的基督化家庭也好，还有音乐也好，都是有很精彩一些内容。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哈，还有那个还有报名的机会啊，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啊！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赞美您，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用你的形象跟样式创造我们的。虽然我们在堕落了、犯罪了，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相信你能够得救。主啊，你把这个使命不只是差派你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传讲这个信息，你也把这个信息借助你的爱子耶稣向我们传递了，我们都领受了圣灵，我们都领受了使命。主啊，我们在你动用全部的资源，天国的资源，万物来做成这件事的时候，主啊，我们领受恩典的，岂能够百战土地，岂能够在里面都不动心呢？主，求你怜悯我们，激励我们，用你的话来刚强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激励我们，能够跟耶稣一样的心，耶稣一样的眼光来参与一起你同工，在宣教上面求你自己来引导。再次的谢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愿你自己的话语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